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您收听《信仰与生活》福音广播节目。这个节目是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制作的，我是黄奇峰牧师。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信息的题目是《外邦国度的时间表》。在过去2600多年里，在地中海的周边有很多帝国兴起与衰亡，这些帝国包括巴比伦帝国、波斯马代帝国、希腊帝国、罗马帝国和今天的欧洲合众国。你问这些帝国的兴起与衰亡是偶然的吗？还是上帝在掌管着历史的进行呢？回答，是上帝掌管着历史的进行，并且这历史的进行早已写在圣经的预言上，更准确地说，它写在但以理书的里面。今天我们要看但以理书第二章和第七章的外邦国度时间表，我从四方面与大家分享：第一，预言的历史背景；第二，预言的内容和讲解；第三，预言的实现；第四，预言对信徒的影响。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一部分，预言的历史背景。但以理书第二章1-30节告诉我们，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，就是公元前604年，王在一个夜间做了一个梦，这梦困扰他，使他不能重新入睡。还有一个困扰他的，就是他记不起所做的梦的内容。王因此召集帝国中的执事和术士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迫切要知道这梦和梦的讲解。执事和术士说，请王将梦告诉我们，我们就将梦的讲解告诉王。王说，梦我已经忘记了。执事和术士们说，王的要求甚难，除了天上的神，没有人能解答王的问题。王听了大怒，吩咐将帝国中的执事跟术士杀掉。王令一出，护卫长就要执行政务。这时在朝廷中有一个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，名叫但以理。他要求王给他一点时间，让他去祷告天上的神。圣经说，王所做的梦和讲解就在夜间的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了。但以理因此去见王，说王所问题属于奥秘的事，执事跟术士都不能告诉王，只有那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。现在我要将王的梦和讲解告诉王。朋友，以上就是预言的历史背景。现在我们看信息的第二方面，预言的内容和讲解。但以理对王说，王啊，你梦见一个巨像，这像甚高，极其光耀，站在你面前，形状甚是可怕。这像的头是金金的，膀臂和胸膛是银的，肚腹跟腰是铜的，腿是铁的，脚趾是半铁半泥的。你观看，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趾上，把脚趾砸碎。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，打碎这像的石头，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天下。但以理说，王啊，这就是你在夜间所做的梦。但以理接着说，以下我要给王梦的讲解。他说，王啊，你就是那金头，天上的神已经将国度、权柄、能力、尊荣赐给你，在你以后必另兴起一国，不及于你。又有第三国，就是铜的，必掌管天下。第四国必坚壮如铁，铁能克制百物，压碎一切，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。你既然看见像的脚和脚趾，一半是窑匠的泥，一半是铁，那国将来也必分开。你既见铁与泥掺杂，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，那脚趾既是半铁半泥，那国也必半强半弱。 你既看见铁与泥掺杂，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，却不能彼此相合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，这国必存到永远。王啊，这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你指明的。这梦准是这样，这讲解也是准确的。王听完当以理对梦的讲解，就说，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，万王之主，又是显明奥秘事的。朋友，当以理以上的话说明四件事。第一，神是全人类的主宰，神不单对以色列国有一个计划，对外邦的国度也有一个计划。第二，神是历史的主宰，他从起初就知道以后要发生的事，更准确地说，历史所发生的事是他安排的。第三，这预言借着一个由不同金属组成的具象传达出来，恰当又深刻。第四，这预言涵盖相当长的时间，从巴比伦王开始到主耶稣回来地上建立千禧年的国度。今天我们学习圣经预言的意义尤其重要，因我们就生长在最末了的时代，我们将看见前人所盼望看见的。现在我们讲信息的第三部分，预言的实现。当以理的预言告诉我们，外邦国度的时间表从尼布甲尼撒开始，巴比伦帝国经历了66年，他就是那金头。接着是胸膛和膀臂的部分，就是马代和波斯的帝国，这部分是银的。历史告诉我们，公元前539年，马代和波斯两个力量联盟打败巴比伦帝国。第二个国度之后又有第三个国度兴起，这是具象中铜的部分，它将兴起掌管天下。希腊帝国首先由亚历山大的父亲在马其顿开始，后来父亲将未完成的工作交托他儿子亚历山大。亚历山大是一个积极进取的野心家，他也是一个绝顶的军事天才。他于公元前336年登基，在短短的11年里就攻占了当时的世界，包括波斯和马代帝国。叫人惊讶的是，在那众多的战役中从来没有打过一场败仗。当他31岁进驻巴比伦的时候，他躺在沙发上痛哭，因为没有地方可以让他征服了。但在隔年，亚历山大就死了，死的时候才32岁。死后，希腊帝国分成四个部分，由亚历山大手下的四个将军接管。不过，希腊帝国又被罗马帝国取代。公元前27年，雅古斯都成为罗马第一任皇帝。这是具象中铁的部分。这部分有三个特点：第一，铁非常坚硬；第二，这部分是两条腿，罗马帝国也分为东罗马跟西罗马；第三，两条腿很长，罗马帝国也延续了16个世纪的时间。你问罗马又被谁推翻呢？历史告诉我们，没有人推翻罗马，罗马帝国因自我分裂而崩溃。但罗马帝国借着教皇和教会的力量仍然把欧洲团结在一起，罗马的思想和法律仍然影响着欧洲和整个世界。自从罗马瓦解以后，很多人想要建立另一个强盛的力量统治欧洲，称霸世界，但都不能。法国的 Charles the Great 不能，法国的拿破仑不能，德国的希特勒不能，意大利的穆索林尼不能，苏联的斯大林不能。共产主义曾雄心勃勃，企图从东欧开始发展一个统治全球的帝国，但共产主义在30多年前在东欧以失败告终，他们的梦想终于破灭了。你问为什么？ 回答，因为但以理书第二章告诉我们，罗马帝国没有被人打败，也不能被另一个国度取代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，罗马帝国的国家打了无数次战争，整个帝国一片狼藉沧桑，到处都是炸弹火药留下的痕迹，但罗马帝国没有因此被消灭，相反的，它继续延伸，直到复兴的时候。但以理书在第二章四十一节说，经过了两条长长的腿，就是到脚和脚趾的部分。十个脚趾不是一个新的帝国，乃是罗马帝国的延伸，我们称之为复兴的罗马帝国。你问古罗马帝国什么时候复兴呢？首先让我们根据预言的描述看这帝国的情形。第一，它不是由一个君王建立起来的帝国，而是由许多国家组成的联合政体，圣经用十个脚趾形容他们。第二，这个帝国既然由许多国家组成，他们之间掺杂着各种人，他们之间寻求互相的平等，他们不要由一个国家统治另一个国家，而要以联盟的形式结合在一起。第三，他们有铁的力量，也有泥的力量。有铁的力量说明他们有古罗马帝国的基础，或说他们根源于古罗马帝国。同时他们有泥的力量，就是民主政体的力量。民主政体的力量像泥土一样是松散的，民主政体基本上是听人民的意见，靠人民的力量。但我们知道在民主政体里，只要你真的票数多就可以取胜，这有很大的漏洞，因为你只要能激动民心，只要你能游说民众投你的票，你就胜利了。但投票的人若不敬畏神，若没有圣经的标准，权力就落在恶人的手里。因为民众不管你是对是错，只要你主张的口号动听，只要你的骗术高明，我就投你的票，这是危险的。你问那半铁半泥的帝国什么时候出现，其实它已经展现在我们眼前了，这帝国就是今天的欧盟。今天的欧盟正是古罗马的复兴，欧盟的区域正在古罗马的版图上。以下我们简单回顾欧盟兴起的历史经过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有六个国家决定要联合起来，共同努力重新建立他们的经济。这六个国家是比利时、西德、法国、意大利、卢森堡、荷兰。这六个国家在1951年4月18日达成协议，叫舒曼协议。这样欧洲共同体就建立起来了，这共同体着重发展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。由于舒曼协议的结果特佳，在1957年他们又签订了罗马协议。这次的协议不但在贸易上，更把范围扩大，有公民上的，有生活上的，有社会上的，有政治上的，特别是在经济上的。罗马协议的宗旨是创造共同市场，取消会员国的关税，促进会员国之间劳力、商品、资金、服务的自由流通。自1960年开始，欧盟把着重点放在发展经济上。1970年开始，他们接受新会员国，到2016年6月24日之前，欧盟一共有28个国家。1992年12月31日，他们废除国界，统一护照，使欧洲成员国的公民可以自由往来，没有限制。但这些国家的疆界周围却是巩固的。1993年正式成为欧盟。2002年1月1日，他们统一货币，叫欧元。目前在27个国家中，有20个国家使用欧元，其他成员国将在前面的时间里跟进。这些国家的货币政策由欧盟中央银行制定。2004年他们开始撰写宪法，于2009年通过。这宪法是欧盟的命脉，要把所有国家紧紧连接起来，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。2009年 他们选出第一任总统 Herman Van Rompuy， 他是比利时的前首相。第二任总统是 Donald Tusk， 他是波兰的前总理。第三任总统是 Charles Michel， 他是比利时的前首相。今天欧盟人口不到5亿，居世界第三，在中国和印度之后。2014年，它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，27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超过世界总贸易量的1/3。欧盟有一个权力集中的中央政府，他们有立法、司法、执法3个部门。因为加入欧盟有很多益处，很多国家正在努力加入。目前有8个国家等着要加入，他们是土耳其、北马其顿、黑山、塞尔维亚、阿尔巴尼亚、摩尔多瓦、乌克兰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。在国防和军事方面，各个国家都拥有自己的军队，所以不是十分合作。不过欧盟正在努力建立一支联合的军队。2022年2月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，欧盟发现非常需要建立自己的军队来对付俄罗斯的威胁。目前他们有能力派遣130万军队出去打仗。欧盟的口号是在多元中合一，而启示录17章告诉我们，欧盟的特征之一是在宗教上和在政治上寻求合一。圣经使用的徽号是一个女人坐在一只怪兽的上面，一个女人代表一个联合的宗教，一只怪兽代表一个联合的政府。很有趣的，欧盟就是使用这样的徽号代表自己。让我们看几个例子。在法国，欧盟议会是于史特拉斯堡，而欧盟议会大楼前的雕像就是一个女人骑在一只怪兽上。在比利时，欧盟议会跟行政中心是于布鲁塞尔，而这欧盟议会跟行政中心大楼的雕像就是一个女人骑在一只怪兽上。在希腊，2欧元硬币的图案是一个女人骑在一只怪兽上。在德国，流行国际的杂志封面图案也是使用一个女人坐在一只怪兽上，宣传欧盟的联合政体。朋友，以上的例子都在宣传一个信息，就是一个宗教和一个联合政府。这些现象与启示录17章说的非常吻合，所以我必须说，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凡有眼可看的就应当看，因为这些都应验在我们的世代了。朋友，以上是但以理书2章呈现的外邦帝国时间表，是神在梦中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看见的，以一个具象呈现出来。现在我们要看但以理书7章，圣经说，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，神也让先知但以理看到外邦帝国的时间表，他不以具象出现，乃是以四只怪兽出现。四只怪兽代表的与具象代表的一样，第一只怪兽像狮子，代表巴比伦帝国；第二只怪兽像熊，代表马代波斯帝国；第三只怪兽像豹，代表希腊帝国；第四只怪兽呢，但以理认不出来，也叫不出来，因为它与前三只怪兽不一样。它分3个阶段出现，第一个阶段是怪兽本身，就是罗马帝国；第二个阶段是长出10个角，就是由10个领袖组成的联合政体，是复兴的古罗马帝国，它就是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欧盟；第三个阶段是长出1个小角，它是一个特殊的政治人物，它的最可怕是口中说的话，它将成为欧盟的最高领袖，就是敌基督。目前有27个国家加入欧盟，有27个理事，有1个总统，一共28人。不久前有人提议把理事人数减为15， 却没有通过，但他们还在努力中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局势正朝着圣经的预言在前进。圣经说到那时，是十个领袖一定就是十个领袖。你问最后一个小角什么时候出现呢？回答，我们不知道。不过前北约秘书长 Paul Henry Spark 说过一段话，他说，我们不想要多一个理事会，我们已经有太多了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魅力十足的人，他既能赢得全体人民的效忠，又能带领我们走出我们正陷入的经济泥沼。给我们这样的人吧，管他是神是鬼，我们都接待他。 Paul Henry Spark 这句话常被人们引用，因为他准确地说出了今天欧盟大多数人心中的愿望。这些国家要民主，也要一个强悍的人，他们盼望这个人有权柄威望，有特殊的洞察力和透视力，有独到的外交手段，他们盼望这个人既能解决全球的危机，又能建立一个强劲的经济体系，使欧盟繁荣昌盛起来，主导世界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欧盟不是人类历史最后一个国度，欧盟不能给人带来希望，欧盟是人的努力，欧盟企图用雄厚的经济资源统治世界。但圣经说，当这些王联合执政的时候，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，把脚砸碎，整个像也都一同砸得粉碎。预言中那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就是耶稣基督。诚然，耶稣基督不是人手做的工，他不是人的后裔，不是出于哪一个国家，他乃是神的儿子从天而降。你问他在什么时候回来？回答，在十个领袖一同掌权执政的时候。你问要打在像的什么地方？回答，要打在这半铁半泥的脚趾上，一打欧盟就破碎了，历史上外邦帝国的体系也都被粉碎了。但主耶稣打碎外邦国度以后，立刻就建造他的国度。圣经说，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，这充满天下的大山就是主耶稣在地上要建立的千禧年国度。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四节说，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从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，以色列将成为世界的中心，耶路撒冷将成为世界的首都。以赛亚书第二章二到三节说，那日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贵万岭，万民都要流归至山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说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朋友，我相信你听到主耶稣再来的应许，心里无限安慰与兴奋，因他来要终止人类因腐败所造成的痛苦，他来要以神的国度取代人的国度，他来要用真理、公义、和平、圣洁统治世界，他的国度永不震动，他的荣耀存到永远。但圣经还说，在主耶稣回来废弃人类帝国之前，他要把信徒带到天上去，圣经称之为教会被提。主耶稣把教会提走，为使信徒逃脱那要临到世界的大灾难。信徒被提之后，但以理书第四只怪兽的最后一个小角就是敌基督将会出现，他将帮助以色列和周边的回教国家达成协议，使以色列能建造耶路撒冷的第三个圣殿。从达成协议签约的日期起，世界就进入倒数的七年。至于教会被提之后多久敌基督才出现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能说的是，综合圣经关于末世的预言，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无多了，我们离教会被提的时间非常接近了。 我必须说，但以理书外邦最后一个国度已经呈现在眼前。在过去很多百年的历史里，欧洲的许多国家一直互相争斗，彼此残杀，他们不知发动了多少次战争。但今天欧洲的众多国家主动地联合起来，要复兴古罗马帝国，这是一千多年来欧洲从来没有这样联合过的。这事也不是出于偶然，乃是神所预定的。现在我们讲信息的第四方面，预言对信徒产生的影响。回顾历史，面对当前的局势，世界没有让我们有什么留恋，第三的政府没有让我们有很多希望，不是吗？目前的世界有很多令人困扰的事发生，并且发生得很快，叫人们难以招架。过去三年多的疫情改变了教会的状况，我们似乎无法看到教会像四年前、五年前的光景。我们又看到各式各样的危机，例如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、中东的危机、台海紧张的局势、欧盟跟东盟的对立、人工智能存着潜在的危机、经济的危机、气候变化的危险、地震带来的灾难、洪水泛滥、火山爆发、多处有饥荒、地上充满强暴、不法、抢劫、凶杀。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安全，看到整个世界，就像保罗对提摩太说的，你当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狂傲，半毒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宴乐，不爱神，有金钱的外貌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。你问作为基督徒看到圣经预言的应验，我当如何做？我要给大家七方面的建议。第一，要知道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宰，他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的神，只有他能参透万事，只有他能预言历史的未来，只有他能成就所应许的。今天你听到这信息，最重要的是认识掌管历史的主宰。第二，学习预言使我们过敬虔圣洁的生活。彼得后书三章十一节说，既然知道这些事要发生，你们为人该当如何圣洁，如何敬虔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第三，学习预言使我们彼此相爱。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八节说，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第四，学习预言使我们殷勤服侍主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教会被提的信息，讲完了就劝信徒说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，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第五，要传福音，领人归主。箴言十一章三十节说，智慧人使灵魂归向神。第六，当心存盼望，等主再来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八节，耶稣说，你们就当挺身昂首，因为知道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第七，你若还没有信耶稣，请你今天就相信他，接受他做你的救主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，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